大家早晨，在家里的弟兄姊妹朋友都早晨。让我们先有一个祷告。真爱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要谦卑去承认我们很多的不足、软弱、不明，但我们相信你爱我们，你的恩典够我们用。求你开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去听到你的真理，我们一心去遵行。我们知道你的真理是我们生命的光，是指引我们向前行，能够讨你喜悦的你去交托给我们的指路明灯。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加添我们力量，同心祷告，奉主名求，阿门。有一次呢，我就搭小巴，咁我坐后面，前面有一个乘客，咁就似乎係可能外地返嚟，佢係讲广东话，不过就唔係好纯正唔咸唔淡嘅广东话。佢就攞住个地图呢，就问个小巴司机佢问路啦。咁初初好地地，大家好客气，我都冇乜怀疑，淨係听到佢喺前面同个司机倾緊偈咁。但这个乘客就似乎不是很懂问，越问呢个司机就越烦。其中个司机跟住就讲了一句呢，就应该挑起了这个乘客的好不满。个司机即是说他，你连去哪里你都不知道，即是你连个目的地都不知道，你怎么问呢？这个乘客就很不满，跟住就舌剑唇枪，夹杂大量嘅粗言秽语。你以为嗰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咧，都好多粗言秽语。两个唔识嘅人，我相信两个素未谋面、根本唔识嘅人，霎时间咧成为敌人。即系大家舌剑唇枪，咁我落车啦，我都唔知最尾系点样样。我哋识嘅人又点咧？其实，几年前一场的社会运动将人分为了好像两种颜色，一些蓝色一些黄色。在教会里面，在家庭里面，因为政见不合，本来认识的人呢反目成仇，甚至有些在教会里面拉队走。我心想，究竟是圣灵所赐的合一重要一点，还是政见合一重要一点呢？我们会不会搞错了个优先次序？无论是认识的人、不认识的人，可以随时成为敌人。我想少少界定，敌人不一定是跟你有深仇大恨的人，敌人是站在你对立面的人，可能是他现在一个苦待着你的同事或者上司，可能是曾经伤害过你的人，可能用一句说话是曾经得罪过你的人，可能他表面跟你很客气，但心里面跟你有嫌隙，或者你不想好跟他相处，你见到他在走廊头呢，你在那里走廊尾呢，你又运路走。敌人，我们怎样面对这些敌人呢？今天耶稣这一段的教导呢都给我自己，希望都给到大家一些的提醒。我七月份来窝福讲道呢，就讲了马太的五章21-26，不过呢我那次就应该讲晚和午堂所以我交代了背景，我今天有少少重温，可能中堂的弟兄姊妹可能即未必听过。耶稣在马太第五章，即是登山宝训的第一章，他就在这一段之前，他就其实在训斥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是讲着律法。那些人以为我守了律法就怎样了，耶稣说没错，你应该守律法。耶稣说我来不是废掉律法，你成全律法，所以你要守律法。不过不是只是守律法那些规条，你要守耶稣他重新演绎过的律法，就是跟着这六个对比。去统摄这六个对比呢， 就是第五章第二十节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就是如果你们的义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是断不能进天国。律法的义有这个要求，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不过耶稣有更高的要求。如果我们不去达到这些更高的要求呢，后果是很严重。耶稣从来没有降低的标准啊，等我们容易一跟。耶稣很清楚讲出断不能进天国。我们追求这个更高的义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六个对比的最后一节第四十八节，我们要完全好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。上帝想我们好，想我们完全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看这六个的对比。我在七月来呢，就讲了第一个对比，不可杀人对不可嬲人。第二个我没有讲，不过大家可以看下去，淫行对淫念。第三个就是离婚的程序，就是去用休妻啦，对离婚的动机等等等等等等起誓那些。跟着我今天就讲第五和第六个的对比。不过呢，我就尝试调转来讲个次序。我先讲了第六个对比，就是恨仇敌对爱仇敌，在四十三到到四十七节。第四十三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其实每一次都是这一句的，你们听见对古人有话说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或者又有话说，都是讲紧律法的要求，就是这样了。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当爱你的邻舍，大家好熟。这一句是出自旧约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，耶稣他自己在其他的地方都有引用这一节。那一段是讲爱邻如己，大家好熟。但是恨你的仇敌呢，出自哪里呢？你找遍摩西五经这613条律法，没有一条是叫你恨你的仇敌，是没有的。这613条有248条呢，就是你要做些什么，有365条呢，就不要做些什么。所以律法呢，基本上是些 do's and don'ts 是对的，这些不是错的东西。不过如果你的信仰是只是 do's and don'ts， 那就出事了。所以耶稣有更高的要求。在摩西五经根本就从来没有直接讲要恨你的仇敌。这些是犹太拉比自己演绎的，自己加盐加醋的。他将我们爱邻舍一个逻辑推论，我爱我的自己人，我圈子的人，所以我圈外的人我就要恨咯，一个很直接的逻辑推论。那个印证就是呢，如果你有机会看看，在新约有个叫昆兰群体，它里面有个社团守则，在里面呢是有提到恨仇敌这个的想法。原来在新约有些拉比呢真的会这么想，我自己有就当然爱啦，不是那些在我对立面那些当然要恨啦。但耶稣是不是这样看呢？第四十四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这六个对比都一定有这一句，即是说耶稣不要单单即是这样。我们要怎么呢？我们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爱仇敌这个爱字呢，在原文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。我们一定要跟，是难的，我从来没有认为爱仇敌是很容易，是难的。但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做，信得过是上帝想的事，上帝一定有恩典伴随，有能力伴随，我们要信得过神。耶稣自己其实呢，他就身体力行的，他不是得个讲字的。耶稣有没有为逼迫他的人祷告啊？一个很经典的场面，耶稣几时为那些逼迫他的人祷告啊？在十字架上面，耶稣为那些钉死他的人，耶稣怎么祷告啊？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耶稣他自己都做，他不是只是在教我们做。四十五节，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。如果你认为你自己是神的儿女，你就不应该恨仇敌，反而要爱仇敌。你自己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神的儿女？个个都，或者大部分应该答是啦。当你答是的时候， 我们就应该爱仇敌。耶稣跟着讲了两个原因，我们要爱仇敌的两个原因，四十五节下半节，因为他，这个他即是指神，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指神的性情。神在某程度上呢，他是一视同仁，他对好人、对坏人、对信他的人、对不信他的人、对悖逆他的人呢，这样去赐下阳光，去赐下雨水，去赐下空气。在这里讲阳光和雨水，特别对于第一世纪的农耕社会呢，这个是生命的根源来的。没有阳光，没有雨水，就个社会会会整个不能够去存在。其实今天都是，我们没有阳光，没有雨水，没有空气，生存不到。所以神是爱世人，你信他，你不信他，他都爱你，这个是上帝的性情。所以一般来讲呢，神的爱呢是普及性，大家都同意。而我们人的爱是怎样？很选择性的，我们是吧？自己人当然是爱，爱到很肉紧，不识那些不是怎么理他。我们的敌人，我们的祷告都很少很少纪念他们。弟兄姊妹，神的性情不是这样。第二个原因在四十六、四十七节，你们如果单爱那些爱你们的人，即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作吗？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即是自己有，给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税吏和那些外邦人呢，就是泛指那些罪人，那些不信耶稣的人。他们是怎样？有条件地爱人，有条件地对待人。我们要跟这班不信耶稣的人不一样，不要只是爱邻舍，只是爱自己人，同样都要爱仇敌。所以这两个原因，神的性情和我们应该跟那些未信的人是不同，这两个原因都指向我们应该要爱我们的仇敌。其实圣经有很多很多例子是有爱仇敌，有很多属于上帝的人都是爱仇敌。我想起大卫，如果你记得扫罗曾经不是率领三千精兵去追杀大卫的，去到隐基底，扫罗入了个山窿去大解嘛，原来大卫同班随从就在个山窿里面。那么那班随从就跟大卫讲了，这个还不是千载良机，而且这个追杀你的敌人，我们趁去大解可以拿去命啦。那大卫怎么跟班随从讲呢？他说，耶和华曾对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待他。这个不是大卫讲，这个大卫的随从对大卫讲。上帝，他答埋上帝出来，上帝都将你的仇敌现在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你可以照你看为好的待他。大卫有没有杀到扫罗呢？最后这个是他的敌人来的，这个追杀他的敌人，但大卫没有，他只是记得他静悄悄割了扫罗的件衫的一个衣角。这样为什么？解释才重要。大卫认为神不容许他伸手加害神的受膏者扫罗。我当然可以杀他，这个是我的敌人来的，但在大卫的眼中，这个更加是上帝的受膏者，我不可以立乱去杀他。他从上帝的眼光去看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能够爱到个仇敌呢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从上帝的眼光去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。另一个例子，约瑟，大家都很熟啦。约瑟十七岁被十个哥哥出卖，很惨啦，去了埃及做奴隶，被个主母诬告，跟着被拉去坐监，坐到三十岁，人生都很很惨。当然后来他识解梦，做了宰相，当有饥荒的时候，成家来了，他哥哥来去擲粮，他不知道这个是约瑟。到最后约瑟他为什么能够原谅哥哥呢？ 除了他给了很多测试哥哥，哥哥真的最后都悔改了，没有再出卖兄弟，没有出卖西面，没有出卖便雅悯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从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苦难。如果你看创世纪，你知道约瑟是从上帝眼光，原来我遭遇这么多是上帝一早安排我来到埃及，就是为了救雅各的全家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看自己的苦难，我们看我们的敌人，从上帝的眼光去看，你会截然不同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度。耶稣教我们要爱仇敌，不过有少少不幸，在这一段耶稣没有教我们怎么做。你发觉头五个对比，耶稣都有一些，一就是实际的原则，一就是一些具体的做法，唯独这个呢耶稣完全没有讲。所以呢我们要回去看第五个对比。第五个对比在38到42节，就是对等报复对不可报复。我们看第38节，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又是这一句了，律法的要求是怎么呢？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一句不是出自中国的典籍，出自圣经。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这一节是出自出埃及记21章24节，在利未记和申命记都有重复的。不过出埃及记这一段呢就比较清晰一点。23到25节呢全段呢都是讲这一个律法要求。23节呢讲出埃及记21章，以命偿命。跟住24节就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以手还手，以脚还脚。25节就是以落还落，落即是灼伤，以伤还伤，以打还打。这个就是律法的要求。咁你话唔系喎？喺律法咁样嘅咁鼓励报复嘅，唔系啊？呢个系个好嘅律法嚟嘅。律法嘅要求就系对等报复。人哋偷咗你只羊，你会唔会去杀人全家呢？系唔应该嘅。你应该要求佢赔翻只羊，或者加翻20%。呢个系律法嘅要求。所以呢个以乜嘢还乜嘢呢？是一个很好的要求，是对等报复。如果 你是很熟悉旧约，你一定会有这个观念。旧约是很注重什么？公平公义。这个很明显的公平公义。他不容许过分过激的报复。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律法来的，对等报复。不过耶稣就这句了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我有更高的要求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作对这个字即是抵挡，不单止不好对等报复，更加不好报复，这个耶稣更高的要求。我们中国古代有所谓的智慧，是不是有仇不报是怎样？君子报仇。我想请问各位，你想不想做君子呢？如果你想做君子，就千万不要跟这两句。真正的君子，真正的智慧是出自圣经，不要报仇。你不要等10年才去继续报仇，不要报仇。跟着耶稣用了4个的例子去讲明不要报仇，我们要即是爱仇敌一个原则。其实你想清楚，如果有人对你不好，你去报仇或者还击，其实对他对你有没有好处呢？是没有好处。坦白讲，我见10个有11个都没有好处。你去报仇或者还击，最后就是他有报仇有还击。你试试在职场这样做啊，没什么好处，只会彼此伤害，在教会只会彼此伤害。所以原来耶稣是真真正正有智慧，直头对等报复都不好，不可报复。跟住呢，耶稣用这4个例子就讲明我们不要报复，要胜过恶人或者仇敌的一个原则而已。那我稍后会解释是一个什么原则。第39节下半节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我不知道你信主内那些呢，有没有被一些非信徒是用这一句来取笑你。耶稣讲的嘛，我刮了你之后你刮多疤，还要你基督徒应该这样。 嗱，呢一句点解咧？嗱，喺人类文化里面咧，不嬲多数用右手啦。如果你睇第二个对比啊，即系淫行对淫念咧，耶稣咪讲嘅，你右手要你跌倒点啊？得咗系，你宁愿失去一个肢体，即系上天堂，好过你健全地落地狱，系咪？右手吓，右手代表常用强壮嘅手，呢个系人类文化都系咁。一般你用右手，你要打人嘅右脸系点打法噶？唔系咁打噶，你咁点打？系咁打噶嘛？系咪？你用右手打人嘅右脸，你系反手用你嘅手背打落去。你用正手去打，已经系一个侮辱。你反手去打咧，右手打人右脸，咪代表极大嘅侮辱。耶稣想讲咩咧？即系话我哋即使受到极大嘅侮辱，都要放低面子，逆来顺受，唔好报仇。这个就是第一个例子。我等我解释四个例子先讲那个原则。第四十节，有人想要告你，拿你的女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这些例子全部都很有文化背景，很古怪的。你有人告你，即是欠人钱要拿去抵押，你怎会给抵三副去抵押？很古怪。即是问，如果我欠人钱，我要我还不到，我都拿件西装去抵押啦，是吧？你除底衫裤是很肉酸，亦都很尴尬。他拿你女衣，连外衣都给他，因为有律法要求。在出埃及记22:25-27，如果有人拿你的外衣去抵押，要在日落前还给你，让你可以当作被过夜，否则你可能会冻死。在中东的夜晚就很冷，即使不是冬天呢，温差很大。那些穷人就没有被，他件外衣呢就是被来的。夜晚没有外衣呢，随时会冻死。所以律法有这个要求，我欠你钱，我给你的外衣你做抵押呢，我有权在日落前呢是拿回的，你要给回我的，你不得说你欠我钱我拿了不还，不得的。耶稣说什么呢？当你被仇敌控告呢，你有权拿回你的外衣的，不过我请你放低你的权利，放低你的个人权利。第三个例子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就同他走二里。这个一里等于今日的 1.5 公里，大约是 1.5 公里。但个重点就不是个长短，这个做法我们估计是会承袭波斯，由波斯开始，跟着希腊去到罗马的帝国呢都是这样做。有学者直头觉得强迫这个字是一个波斯字，即是借过来转化成一个希腊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是原来那些罗马兵丁呢是有权叫一些平民百姓，我要你帮我背行李，跟住走一里，你不可以 say no， 这个是法律要求来的。你记不记得在新约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？哪个帮耶稣背十字架？古利奈人西门，是吧？耶稣虚弱到背不起个十字架了，跟住个罗马兵丁点啊？求其捉个人，啱啱可能西门嚟到耶路撒冷过节啊，或者嚟旅游嘅啫，捉住你帮佢咩？西门冇得 say no 啊！所以罗马嘅兵丁有权系咁样做嘅。耶稣教导我哋，当我哋被逼行一里嘅时候，我哋自愿付上多一倍嘅服侍，我哋自愿承担多一倍。虽然佢对我哋系恶，但我哋要对佢承担更多。第42节，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当我们被人逼迫，被人要求的时候，我们宁愿付上物质经济上的损失或者代价，都要服侍到人。弟兄姊妹，这四个例子呢，不要照字面解释或者形容，刚才讲有很多文化背景的解释啦，我再强调，千祈不要照字面去应用。即是说一出门口，文康就问你，哇，度住5000元来先，这排手紧。跟着文康说，咦，圣经42节耶稣讲的，你不能够推辞的。千祈不要这样去应用。这四个例子是凸显一个原则，面对仇敌恶人的攻击，我们不要报仇， 而是以善胜恶，放低面子，放低权利，更加对他好一些，服侍多一些，即使我有损失我都要服侍多一些，以善胜恶。当然你可以用以德报怨啊，都一样的，这个不过我用以善胜恶，我是取材自在罗马书，保罗好明耶稣这个心肠，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呢，他用了以善胜恶这个的希腊文。你想想，能够以善胜恶，这个就是第六个对比的实践。怎样爱仇敌啊？就是以善胜恶，他对你恶，但你对他善。其实你想一想耶稣自己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，和我自己觉得是以善胜恶的最高的典范。耶稣有没有被人掌掴的？有啦，他逆来顺受的，他没有还击的。他被兵丁拿走件女衣，即是抽签分埋件外衣。耶稣不单止走多一里，耶稣走到哪里？耶稣竟然走上十字架。他甘愿贫穷，其实他什么都有，他什么尊荣都有，他甘愿贫穷，他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。我们本应是耶稣的仇敌，好明白，我们不信耶稣悖逆他，当他没有道，即是我们信耶稣之前就是他的仇敌。耶稣不单止没有报仇，他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，他放低面子，放低个人的尊荣，承担我们的罪，在十字架上牺牲性命。耶稣以他的善去胜过我们的恶，以他的爱去感动了无数的人。我很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，都是被耶稣这份爱去感动。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不是明白很多圣经的，但我们是很感受到耶稣这份这么惊天动地的爱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面对恶人，面对仇敌，我们要效法耶稣，不要一味报复，我们要以善胜恶。不过呢，认识的弟兄姊妹应用这段经文呢，去了另一个极端，所以我要补充两点。去这一个经文没有讲这两点，不过我想补充下去。第一点呢，我们不去报复，我们以善胜恶，这个基本上或者比较倾侧，是关乎个人人际关系的伦理，而不是或者不是太过应该应用在一些社会层面的伦理里面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。在911事件呢，即是很多年之前，恐怖分子不是找飞机炸世贸的。当时美国有宗教人士就提议什么呢？要宽恕敌人，这个我认同的，这个心肠要宽恕。不过跟着说什么呢？不要跟他们作对，这个我就不认同了。我们应该努力去阻止这些即是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。简单点来讲，如果我稍后讲完道，我回家走到出街，我被贼人去打劫，以善胜恶，我是不是应该请这一位匪徒回我家，而我家还有些许财物你拿埋啦，是不是这样呢？我就不会了，我就会尽快报警，将他绳之于法，以免 去打劫下一位。所以我们这个是用在个人，你自己家庭里面人与人，或者职场里面、教会里面人与人的关系，不是牵涉一个即社会公义，一个或者甚至国际层面。第二点很重要，我们选择不去报复，不等于我认同他所做的事，不等于他是对。我们选择不去报复，我们背后有个信念，就是伸冤报应在神那里。我们只管竭力去以善胜恶，其余我交给神管的了。神要处理的我交给上帝，不是我去跟他报仇。这个很重要的信念，也不代表我认同他的为人或者他的做法。最后一个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如同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一节不是第六个对比的总结，这一节是那六个对比的总结。我们不要死守律法的规条，律法是对，不过不要死守规条。我们要追求更高的义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完全在道德上趋向完全和达标。以善胜恶容不容易啊？ 面对敌人一啲都唔易，我到今天我都觉得一啲都唔易。你唔好让牧师冇敌人，牧师大把敌人。我屋企已经有两件啦，已经。喺教会牧师系差唔多，朱牧师好多啦，当然系。我就好多好多敌人，即系好多人都觉得，唉，你又唔识，你又喺度即系自生晒咁啊！以善胜恶，我到今天一啲都唔容易。不过咧，我成日记得呢一句爱仇敌。个爱系一个命令嚟嘅，唔做唔得。我自己嘅做法咧，就系由少做起，呢个系我嘅原则嚟嘅。我有个信念嘅，神嘅恩典一定够用。如果神想我做嘅嘢，我只管尽力去做。我做到几多，行得几远，都唔系我话事，系由上帝话事嘅。嗱，我举一个例啦，喺职场嗰个敌人啊，即系我近年我喺职场服侍啦咁。我成日都问啲弟兄姊妹，哇！这个世界最难顶嘅动物系咩咧？多数都系讲上司嘅，上司系呢个世界最难相处嘅人嚟。咁你同上司有嚴苛，或者同同事有嚴苛，咁点咧？我就好简单啫，即系对于我嚟讲，你试下每一日你喺 lift 口见到佢咧，同佢讲声早晨，我担保咧，佢会当你透明，佢唔会睬你。但你坚持讲足三个月，他可能会睬你的。你又没什么蚀底，你讲早晨你是不是都讲的，他睬不睬你都照讲，你又没什么即是东西输的。讲三个月可能他都会歇应你早晨。如果他应你呢，你开始呢做第二件事呢，就是你每天都会吃 lunch， 你就约了一班同事，特别如果跟他 friend 一点呢，你 send 个 WhatsApp 给他，我们今天去喝茶你来不来啊，没什么特别要求的。我都好担保咧，佢会以毒不回嘅，佢唔会睬你嘅。但系你照做三个月，呢三个月每一次你呢班 friend 食饭咧，你 send 个 WhatsApp 俾我哋食饭，你唔理唔理啊？可能三个月之后咧，佢又会觉得咁古怪嘅，你我都唔同你唔啱眼嘅，啊，你系要搵我食饭，睇你搞乜鬼先？佢都会嚟一次嘅。嗱，当佢嚟到食饭咧，记住饭桌系一个好好嘅。即是释出善意的地方，我们经常说 table fellowship， 是不是释出善意。你当然在吃饭你不要跟他在那里吵架，有些什么误会可以疏解啊，关心一下他啊，那你觉得挺好，吃饭都不错，这个人都不是那么难相处。那你跟着慢慢疏解，哇，去到复活节圣诞节有些什么做啊，送福音单张啦，送金沙朱古力啦，哎呀不好意思买广告送朱古力啦。咁啊，就喺你录音，我哋想 delete 咗嗰两个字啦。咁咯，咁啊，释出善意系咩？起码你让佢知道，嗱，你真诚，你唔系想讨好佢啦。记住，你送呢啲，你全个 team 都送啊，你唔好净系送俾佢，所有同事都送。起码让佢知道，我关心你嘅灵魂，我送一张福音单张，请佢报道会啊。嚟紧你哋有音乐报道会吓，请佢报道会，唔系有电影报道会啦吓，咪请佢去咯。即系起码你释出善意。嗱，咁样三个月、半年、九个月、一年咧，最尾可能你得翻一个同事，即使未完全和解咧，都和解咗啲，疏解咗啲嫌隙。最尾做唔做得到咧，系上帝决定。我哋只管尽力去做。但系如果我哋连早晨都唔讲，食饭又唔请，完全唔理佢，唔关心佢，呢个我哋嘅责任。喺职场系咁，喺窝福系咪咁咧？在窝福有没有敌人的，你们没有，非常好、可能你识人不多而已，多数都有、我想敌人不是一定那些深仇大恨，那些有少少嫌隙，你跟他相处都不舒服、见到你不要上来聊天，同一个团契从来都不跟他聊天，找第二个都不找他，吃饭一定不会请他，这些在你对立面那些跟你意见不合的，即是你可能一个颜色他另一个颜色等等，得回这些人。上帝要我们持守的是圣灵所赐的合一，不是其他，是圣灵所赐的合一，所以我们要竭力得回每一个的弟兄姊妹，甚至同事家人，我们都要以恶报恶是人之常情，是不是以善胜恶，这个才合乎真理。 我哋每一个都系分别出嚟嘅上帝嘅儿女。你问自己，我系咪上帝嘅儿女？如果你答系，系咧，请你以善胜恶，对待敌人。我想用罗马书呢一段去做一个结束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四节：逼迫你们的，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可咒诅。十七到廿一节：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嘅事，要留心去作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刚才我讲的一点都是出自圣经，因为经上记着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我们信得过上帝，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，就给他吃；若渴了，就给他喝。因为你这样行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。记住，这句不是解我们即整鬼他，等他的头都兴晒。不是啊，你不明白你问朱牧师，问文康，这句不是这样解的。不可为恶所胜，反要以善胜恶。所以我用这个题目就是都是出自保罗这句说话，以善胜恶去对我们的仇敌。其实最尾呢，谁有益处呢？你想清楚呢，是自己。你周围都是恶人，周围都是仇敌，你怎会开心？你的心灵怎会有释放？你得回所有的同事、亲人、家人、弟兄姊妹，你就很舒畅。如果你的同事个个都是很相亲相爱的，你星期一会不会不想起身？你会很想翻工，真的。我当时我就是这样，我的 team 是很好，大家很好砌得很好关系，所以你是不想不翻工。虽然我都不是很想做到好事，坦白讲，但你是 很开心在这个职场里面。所以我比较应用大家想一想，在无论你的职场又好，你的家庭又好，甚至如果在窝福，特别如果窝福，你想一个你的敌人，记住不是深仇大恨那些，你的敌人面阻阻相处有困难不是 很自在的跟他相处，你怎样能够以善胜恶呢？在未来这三个月，这半年，这一年，你会做些什么呢？起码我觉得你先为自己祈祷，为他祈祷，跟住想下上帝，我有啲咩可以做？盼望我哋全部都咁嘅应用嘅时候咧，可以得翻呢一个弟兄或者呢个姊妹、呢个家人、呢个亲人、呢个同事，咁咧你嘅生命咧好喜乐、好平安、海阔天空。我哋同心祷告，亲爱的主，我哋好多谢你。其实我哋真系做唔到，但系主耶稣，多谢你，你亲自嚟到呢个世界，唔单止教我哋。你还亲自示范了怎样以善胜恶，以你的善去胜过我们的恶，去赢回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归服在你的掌管底下。求主加能赐力，给我们有这个决心，有这个跟从你的心，有这个心智，有这个智慧，也都有从你而来的力量去对待我们的敌人，能够赢回他们，能够彼此和好。主，我们求你帮助祝福窝福成为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群体，同心祷告仰望，奉耶稣基督的